感谢主，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个题目，就是这一本书，好不好？过去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看了以后啊，我就发现有好多的影响，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就从这本书出来的很多的情况。那么想和弟兄姊妹呢，我们把这个书上还有几页，我们复印给大家了。第一个，它叫做前言，就是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叫 Kevin Connor， 他写的，他写了一个前言。前言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目的。那么我就把前言里面我给大家画了一条黑线，看他画了一条黑线，这就是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他说本书的写作目的就是试图在用心灵和诚实拜堂这下方面下功夫，希望找到一个具体可行的途径，就是他的目的啊，他的目的啊。那么这里也就是说，要找到一个具体可行的途径，要试图在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其实心灵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是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头是主耶稣说的话。那么因为他这里还有一句话，就在前面一段，就是敬拜耶和华，你们看到吧，敬拜耶和华虽然是人的义务，可是我们却始终不明白怎样的敬拜才真正蒙主悦纳啊。因此我们揣摩透过属灵的感性的理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借着各式各样的方法来敬拜。由于人的无知，从圣经的记载里摸不到耶和华的心，猜不透耶和华的旨意，不晓得如何敬拜，同何时敬拜，在何处敬拜和为何要敬拜。因此主耶稣很清楚地向我们启示耶和华的心。他说耶和华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那么现在啊，我们先把这一节圣经查一查，请你用用你这个原文编号，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如果多读一节，我们从二十三节开始读。好吧，二十三节哈，我来读吧。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没有用耶和华哈，是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原文没有心字，只有灵字，心字的下面没有号数，要用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二十四节，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诚实拜他。那么现在请你查一查这个诚实是什么意思，请你查查他225，查查这个字典，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真理，对不对？是真理哈。主耶稣是不是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生命啊。所以真理是离不开主耶稣的啊。而且请我们注意啊，这个不能翻成诚实，是翻译错的。所以拜父的不是拜耶和华，请你注意这里没有用耶和华。那么为什么 他要把它改成耶和华，好不好？对不对？这就有问题了。好，这个，但是今天我们谈不到，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谈，今天我们要谈很多的问题，但是耶和华这个我们就要摆到下一次来交通了。所以这个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因为这个真理摆进去，这个翻译的人就觉得说不好解释，怎么用真理来拜他不好解释，他就把它改成一个诚实，改成一个诚实。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真理。那我们还要请你，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7章。约翰福音17章，请我们读17节。约翰福音17章的17节，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看，这个真理就是225，就是刚刚的真理。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对不对？神的话是真理。刚刚我们说主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真理，为什么说主耶稣自己就是真理？这个要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1章。好，现在我们先读第1节。约翰福音第1章的第1节，那么请你要用原文编号圣经一看哈。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请你看看，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17章。约翰福音17章17节，那里是怎么讲？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这个道字。这个道，这个道在希腊文应该是话，这个道字应该是说的话，你可以查一查，这个字是话，就是神说的话就是真理。那么约翰福音第1章讲太初就有话，这个话就与神同在，这个话就是神。那这个话是谁啊？就是耶稣吗？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话。因为主耶稣神的是神的话，所以你看约翰福音第1章14节，约翰福音的第1章14节，他说道成了肉身，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的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你看吗？这就说神的话，那就是主耶稣，他就道成了肉身了。那么什么叫做神的话来道成肉身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人一个人说话，就是把他自己表白出来。他说话，我们说的话，就是代表我自己的。比方说，今天晚上去不去聚会？你说我要去聚会，那么你说我要去聚会，这句话就是代表你自己要来，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话就是代表我们自己，神说话就代表神的自己，神说的话就是代表神的自己，主耶稣就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就是神的自己，好不好？所以这里要说话， 为什么要用化这一个字？就是主耶稣到地上来，实际上就是把神带给我们了，他就是神的话，他就是神的表白，他就把神表白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神，因此他就叫做，他就是神的话。因为他是神的话，刚刚我们讲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好，现在我们这是根据这个原文圣经，我们对这个真理有一点概念啊，这个以后我们还要讲，因为我们今天拿到这个他这个前言，前言他就是要弄清楚，我们拜父的是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什么叫做真理？真理就是神的话，那就是主耶稣，那不是讲了吗？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嘛，话就是神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话就是主耶稣啊，因此敬拜不能离开主耶稣的。好，这个是因为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作者，他对于这个敬拜弄不清楚，什么叫做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弄不清楚，所以他就去查考圣经，他把它弄清楚。好，因此这本书就出来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交通的。第二个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叫旧约，什么叫新约，一定要分清楚。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先读从第七节开始读。我们要请大家先读到第十节，第七节读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七节读到第十节。好，那么我们请刘弟兄读好不好？
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请你再读到十一节。
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
好，再读十三节。
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
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月，你看到没有，一个叫做旧约，一个叫做新约。那请你看第七节，那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意思前月就叫是旧月是有瑕疵的，所以新月就来了，就有新月了。好，这是大家，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旧月， 现在我们要从圣经把它分清楚，什么叫做新约。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前约是旧约，它是有瑕疵的，所以神才给我们新约啊，这是这一句话。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第七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好了，要另立一个新约，日子到了就要立新约了。给谁立新约呢？要给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要包括在里面，要有一个新约的开始，不是旧约。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立新约啊？我们要看什么时候跟他们开始立新约。那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的22章。我们要从14节读到20节，路加福音22章14节读到20节。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好了，什么时候有新约？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对不对？他说，这个杯是我的血所立的什么约？新约。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这就是新约了。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那叫什么约啊？那都是旧约啊。请你，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圣经里告诉我们，有旧约有新约，因此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犹大人，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流血以前，新约还没有开始，都叫做什么约？都是旧约。旧约就要包括亚伯拉罕，要包括摩西，也要包括大卫，对不对？一定要分清楚哦。大卫是旧约的人，不是新约的人啊，这就说得很清楚嘛。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主耶稣说，这个杯是我的血，用我的血立的什么新约。所以希伯来书那里讲，旧约有瑕疵才有新约，前约有瑕疵才有新约。新约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主耶稣钉十字架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再请我们回过头读希伯来书8章。第7节，他说，希伯来书8章7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足寻后约了。所以第8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 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好，第八节讲要另外立一个新约，第九节讲因为他们不守他的恒心守他的约，那个约是旧约，所以新约就开始了。现在我们看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来是这样。这就是新约了，对不对？这个也是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新约的特点就是律法写在哪里啊？写在里面，在我们的心上，不是在外面。摩西的律法是在外面，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分清楚了，新约和旧约的不同。旧约都是外面的，新约是里面的，是心里的，这个一定要分清楚。我们前几个星期不是在讲心智吗？我们讲人有灵魂体，所以大家就问了，什么叫做心？怎么身体有心？我们也把心讲了。心除了包括人的魂的功用以外，还要包括灵里面的良心的功用，对吧？那是我们的心。因此现在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里面，那是里面的。好了，那么现在看了第一个，要分清楚什么叫旧约，什么叫新约。第二个，要知道旧约有瑕疵，所以就要来新约。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主耶稣钉十字架开始。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都是旧约，包括大卫都是旧约的。旧约的律法是在哪里？外面。新约的律法在哪里？在里面，在心里。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要不然你这个我们就分不清楚，那就会把我们的路就会领错了。好，现在我们来读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的十三节，他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那意思，这个旧约不但有瑕疵，而且这个旧约是渐渐旧了，还要衰了，衰了，就是快要完了，对不对？衰败了，它就要完了，衰了就是要完了嘛。因为它完了，新约就该开始，就要才能开始了。所以他完了就要快归什么无有了。那也就是说，旧约包括大卫的那些侍奉都叫旧约，这个旧约是怎么样？要快归什么呀？无有了，好不好？这个我们一定第一个要分清楚旧约和新约，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二个，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二章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我们先从第八节，我们先第八节读到第九节，好不好？我们先从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读到第九节。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
好，那你还请你再读十六节到十七节。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和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不可让人。
好，就读到这里。好，那请我们来看第一处，我们刚刚读的就是要我们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理学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哲学，哲学就包括神学，就是我们现在神学院的那个神学，在希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哲学，就是哲学，它是用完全用哲学的一套的规律，比方说前提、归纳、逻辑学，用这些东西来研究圣经。所以这个研究的结果就不照着基督，你看到这里特别注意的，不照着基督。如果要跟保罗就讲，如果要跟着这样去走，那就要出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读十六节就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摩西的律法上规定，以色列人在饮食上很多东西不能吃，很多东西是能够吃的。这个在我们读利未记十一章的时候就有了。比方说你要吃动物，这个动物一定要蹄分两半倒嚼的，这种动物是洁净的才能吃，如果不是蹄分两半，不是倒嚼，不能吃。比方说羊和牛为什么能够献祭献给神？因为这两个动物是洁净的。怎么来说它洁净？第一个，它是倒嚼。什么叫倒嚼？就是吃进去以后啊，它东西都吞进去以后，它又要把它吐到嘴巴里，又要再嚼，细细的再嚼，把吃进去的石头、玻璃渣什么东西再嚼的时候就把它吐出来了。这个叫洁净，洁净的东西它吞下去，不洁净它就吐出来，这个叫里面的洁净，是里面吞进去吧，是里面的洁净。另外它的蹄要分两半，它一定要有蹄，你知道这个蹄啊就是保护它的脚哦，所以他走路的时候一定蹄挨着地，不是他的肉挨着地，保护他的脚。因为有蹄有保护，所以是外面的洁净，外面的东西吃居脚是里面的，因为要吃到里面去嘛，里面的洁净。有蹄就是外面的洁净。我刚刚说的是利未记十一章，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段圣经，记得我们就不讲了，好，不去读了。那么因此里外洁净的才能够作为祭物献给神，所以献牛羊对不对？不能够献猪，因为猪外面有蹄看来是洁净，但是它不倒嚼，它里面不洁净。也不能献狗，狗因为脚没有蹄，它是梅花脚对不对？它完全是肉，狗也不倒嚼，吃下去就完了，它里面也不洁净，外面也不洁净。你们记得马太福音十五章有个迦南妇人，她为她的孩子来求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不可以拿儿女的饼丢给狗。为什么把它说成狗呢？因为它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里外都怎么样，不洁净，所以狗不能作为祭来献，猪也不能献祭。 这是我们就举个例来讲，摩西的律法就规定了饮食上哪些能够吃，哪些不能吃，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这是旧约，底下又讲节气。摩西，我们的民数记二十八章，那有很多的节气啊，比方安息日就是个节气吧，逾越节也是个节气吧。那么，五旬节也是个节气，啊，还有祝棚节也是节气。不但这样，这底下还有月朔，月朔就是月初也是个节气。比方七月初它是节气，七月十号也有个节气，那叫赎罪节。以色列人就要守这些节气，要守。那么这就是律法的规定，这是旧约的规定。那你问大卫守不守安息日啊？他当然要守了，对不对？他一定要守。大卫守不守这个逾越节啊？他当然要守，他不能把摩西的律法废掉了，他一定要守。不能说他的一个帐篷他就说我有节气了，没有这种事情了，他一定要守摩西的律法，因为就是这个规定。那么我们看现在这里讲，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气、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什么意思？就是说饮食洁不洁净，那个是个影儿，那个形体，形体这个字翻译的不好，你查查这个字，这个字就是身体啊，就是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基督，那是什么意思？假如我们今天看见一棵树，太阳照下来，它有个影子，我们这个树上结了很多的杏子哦。你看聚完会很多弟兄姊妹都要去查杏子，但是你一定在树上折杏子，你不能在影子上面去折杏子，对不对？那有影子你去折杏子吗？折不到的，对不对？所以旧约的这一切都叫影子，实体才是基督。你不能去抓旧约的影子，你只能抓新约的基督。所以这里要分清楚什么叫做影子，什么叫做身体，什么叫做身体。刚刚我们说第一处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什么叫旧约，什么叫新约，现在要分清楚什么叫做影子，什么叫做身体。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基督才是身体，才是实际的那个身体，这是基督。旧约的这一些都叫影子，包括大卫的帐幕也是影子，大卫的那些祭是影子，大卫的那些唱歌的班都叫影子，这是说得很清楚吗？因为只有基督才是实体，才是那个真正的身体。所以刚刚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的时候，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看到没有？这个有形有体啊，原文就是身体，就是刚刚那个字啊，就是那个形体就是基督，就是这个。为什么啊？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不在大卫的帐幕里，不在大卫的侍奉里，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这里一分清，我们把这个分清楚以后，弟兄姊妹就一定要知道旧约和新约的区别。大卫不是新约的，他是旧约的。 大卫不是那个基督的实体，大卫是婴儿，旧约的婴儿，不是这个实际的主耶稣的身体。所以主耶稣他的身体乃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的里面。因此弟兄姊妹，你分清楚了新约和旧约，你再分清了婴儿和那个实体，哎，那个身体就是实在的身体嘛，啊，原文就是身体。你分清了实体，你就能够知道旧约所有旧约的人都没有在不属于新约了。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22章，是主耶稣说，他拿着那个杯来说，他说这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那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新约就开始了。在这个以前都叫旧约，在这以前所有的侍奉都叫婴儿，都叫婴子。好，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好，第三个，请我们要再读希伯来书9章。那么这个头，请我们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吧，要读多一点哈，我们就好方便。第一节我们开始读，请我们读到11节，第一节，先读到11节，好不好？这个很重要，希伯来书9章第一节读到11节，我们请刘弟兄读吧。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圣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证明，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的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
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他是用旧约的摩西的这个会幕做一个比较，来对照新约的侍奉。旧约我们知道，这个圣会幕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和施恩座，然后有一层幔子把它隔开了，幔子的外面才是圣所，圣所里面有金灯台，有陈设饼的桌子，这叫圣所。然后在会幕的外面还有外院，还有洗濯盆，还有铜祭坛，这是摩西的会幕。 那么月桂和施恩座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那是在自身所里面。人不能够随便进到自身所里面去，只有大祭司每一年进去一次，而且必须带着牛羊的血进去，只有一次，为他自己和百姓的罪献上这个祭物。因此在摩西的会幕里面，约柜如果代表神，圣经上是代表神所在的地方，神所在的地方和外面完全是隔绝的，人不能进去的。这是旧约，这是摩西的会幕。所以第八节就讲，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自身所的路还没有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先进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为什么？都要隔着一个幔子吧，不能直接达到神的面前，和神不能沟通。好，那么这就说到摩西的帐幕。那我们要看十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整新的时候为止。什么叫做整新的时候？那就是基督来了。所以十一节马上就讲，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基督已经来了，基督是经过了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的。所以主耶稣这个帐幕不是大卫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是谁造的？人手所造，对不对？基督的帐幕不是这一个帐幕，基督的帐幕那是属天的啊，不是人手所造的啊，这是两回事情了啊。因此我们要在这里要进一步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刚刚我们是说的要分清楚旧约和新约，进一步分清楚影儿和实体。那么所有的旧约都预表主耶稣，比方说那个牛羊的血是预表主耶稣，是，对不对？那个金灯台是预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那个陈设饼的桌子是预表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粮，都是预表他。但是主耶稣已经来到，注意这句话哈，这个这节圣经节非常好记，它是911，好不好？希伯来书的911，基督已经来到了，那你还要回到旧约去吗？你还去抓影儿吗？基督已经来到了吗？而且基督来到了，就告诉我们，他就立新约了。今天我们是在新约里面，不在旧约里面了，不在影儿里面了，对不对？不在影儿里面，我们在实体里面，我们就在基督里嘛。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第八章，那个律法是里面的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嘛，是写在心上的嘛。所以今天我们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所有旧约的侍奉都是外面的，包括大卫的侍奉。那么我们再读一点，撒母耳记下。啊，拿旧约吧，拿旧约。我们读第六章哈，慢慢拿撒母耳记下第六章。 主的哈，是的。啊，撒母耳记下第六章，请我们从第九节，要读到，十八节，九节到十八节，好不好？
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有人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众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上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众人就各回各家去了。
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么我们看看大卫啊，他要把开始他不敢把神的约柜抬到他所搭的帐幕里去。那么所以那个约柜呢，开始是到了这个以后我们下次还要讲，到了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里。后来听说神祝福俄别以东，所以他又去把约柜搬出来，搬到他的搭的帐幕里。那么他抬出来的时候，好，你看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约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地将神的约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好了，十六节，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迦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大卫，他在神的约柜的面前是在跳舞，对不对？他们也吹角，都很欢呼，这个无可非议。但是这个是在旧约的侍奉。现在我们特别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我们发给大家的有一个叫做第二十八啊，就是这本书上的这个二十八，把它定在一起的，请我们要看384页，你翻过来，看看下面有个384页，看见没有？啊，没有吗？是不是有的人没有？都有吧？哦，没有讲义。384，这下面有个384页，这下面，请我们注意384页第二行，第二行，他说：“摩西帐幕有外院圣所和至圣所， 有幔子隔离，对不对？看到这句话了哈。好了，大卫帐幕没有幔子，只有至圣所。看到这句话了吧？那我们来看，是不是他说对了？大卫的帐幕没有幔子，意思就是说，这个约柜是敞开给你看的，对不对？没有遮盖嘛，没有遮盖，敞开给你看的。那么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好不好？啊，我们看圣经怎么讲，请我们读《民数记》，旧约的《民数记》第四章。第五节，旧约的民数记第四章第五节，我们要从第五节要读到第八节。哦，对，读到第八节吧。第五节读到第八节。
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摘下遮约柜的幔子，用以蒙盖法柜，又用海狗皮盖在上头，用再蒙上纯蓝色的毯子把杠穿上，又用蓝色毯子铺在陈设饼的桌上，将盘子、调羹、奠酒和
爵和杯
摆在上头，桌子上也必有长色的饼，在漆上又要蒙朱红色的毯子，再蒙上海狗皮，把杠穿上。
你看，一个约柜要抬离会幕的时候，不是就这样就抬走了，上面一定有什么，要把那个隔着幔子要折下来盖在上面啊，不盖在上面不行了，啊，不盖在上面不行。所以当这个约柜当时在撒母耳记上，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要把约柜抬出来的时候，上面一定是，这是摩西的规定了，一定要把那个幔子拿下来把它盖上，不盖上不行了。好，那么我们看不盖上的后果，现在我们看这是规定了，好不好？民数记规定一定要盖上这个幔子的。好，那现在请我们再读一点撒母耳记上。第六章，请我们从十三节要读到十三节，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要读到二十节。十三节读到二十节，好吧。
伯斯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白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非利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制窗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斯图，一个是为撒迦，加撒，一个是为亚斯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人五个首领的诚意，五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波斯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波斯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七十人，那是有五万人在那里。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波斯麦人说：“ 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
哦，那么你看看这个白斯麦人三观耶和华的约柜，那意思就是说把这个幔子拿开，你懂这个意思吗？你才能看到约柜嘛，幔子盖住你看不见约柜的，约柜是盖住的，所以他把幔子一拿开要看这个约柜，马上神就击杀他们，看到没有？所以大卫要把这个约柜抬到他的帐幕里去，如果没有幔子盖住，神就会怎么样？对大卫怎么样？一样的击杀嘛。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位作者啊，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去参考这些圣经，他就说没有幔子了。你看看刚刚我们读的嘛，他说没有幔子了，这个幔子是绝对不能除去的。你我们要看大卫的这个帐幕，虽然在他的帐幕里面，但是这个约柜上面一定覆盖了一个什么幔子，否则的话所有看见约柜的人都要击杀，那是不行的。但是这个幔子代表什么意思，好不好啊？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幔子啊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哦，好不好啊？或者我们这个希伯来书会告诉我们，那么下一次我们再来讲这个幔子，主耶稣的身体为什么是这个幔子？因为这个幔子要裂开嘛，主耶稣不是要钉十字架吗？他死了这个幔子就裂开了，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幔子才裂开，才不要幔子了？必须主耶稣怎么样？钉十字架。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一定要有幔子，所以大卫的这个帐幕当时没有挂一个幔子，但是那个幔子是覆盖在约柜上面的，不能够直接看的。而且这一个到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照样的就要把这个约柜怎么样，要抬到以所罗门的这个殿里面去，一样的要挂幔子，看到没有？没有特别的说大卫就不要幔子了，这是很错误的一个教导啊，很错误的一个教导，而且这个没有根据圣经的。当时的祭司都知道不盖幔子是不行的，一定要盖住幔子，如果你不盖住幔子你要去观看这个约柜，立刻就被击杀啊，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好，因此这个上面提的这些问题，那就是说不是按照圣经，这个很重要。现在到我们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基督来了，那么当主耶稣来了的时候，我们今天是跟着基督了，还是跟着新约了，还是跟着旧约？这个要分清楚了。是跟着隐儿呢，还是跟着基督？当然跟着基督了。那为什么要回去又去把大卫的帐幕找出来啊？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基督已经来到了，你看到没有？基督都来了，那不跟着基督还跟什么？所以回去，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危险。第一个危险就是按人的办法越过基督的教训，基督来了我们就一定要跟着基督的教训，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这个请你读约翰二书，约翰二书请我们从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第九节读到十一节，约翰二书九节到十一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 就在他的恶上恶行上有份。
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所以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了，对吧？新约已经开始了，主耶稣就是神的实体，也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一定按照基督的教训去做，不能回到旧约去，把旧约的东西搬出来成为我们今天的侍奉的榜样，那就错了，那就错了。所以这里很明显，所以一定要分清楚是不是越过基督的教训。如果越过基督的教训，这里说的很严重的，这种人你不能接到他家里啊，如果接到他家里啊，你问他的安，就他恶行上还有什么有份。因此我们辨明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很重要。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没有发给你们的，因为准备或者下次有机会可以给你们。就是有一个人写了一个遗序这个人就很推荐这一本书。那么你到网上去查查，这个人就是灵恩派，好不好？完全是灵恩派。现在这本书完全是被灵恩派用了啊，灵恩派。所以他们就要学大卫的帐幕，面前要分班来24小时祷告，对不对？还要24小时分班来唱诗跳舞来赞美神。他们的名字叫做肢体的侍奉，就是要用肢体侍奉。但是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肢体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我们就一定要根据新约主耶稣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不能够越过基督的教训。越过基督的教训，那我们的路就会错。所以今天我们的侍奉不是旧约的侍奉，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讲了要分清旧约和新约，要分清楚隐儿和实体，然后就要看见基督已经来到，那我们怎么做？跟随基督呢，还是根据那一个旧约？不能根据旧约。而且他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说法是很错的，比方说他把我们新约的圣经都改了，把里面的主都改成耶和华了，对不对？你们看见了吧？刚刚我说的旧约圣经里面有耶和华这三个字，新约圣经里面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因为基督已经来到了。主耶稣给我们讲话的时候，教训法利赛人也好，教训门徒也好，从来没有用耶和华这三个字，没有。他讲的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的父，父神，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和神的关系是父和子的关系，不是耶和华给旧约的人的关系。耶和华这三个字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是的意思， I am that I am， 就是我是。是神什么时候说他是我是呢？那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当摩西神见的听到看到那个火焰没有把荆棘烧毁，他就去看的时候就有声音告诉他，然后他就问神了，你叫什么名字？这个我们读一点好不好？请我们读出埃及记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先读到 第六节，先读到第六节好不好？出埃及第三章第一节，先读到第六节。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洛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
好了，现在我们来说这个神字。神这个字，弟兄姊妹，在旧约里面，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神的这个字，原文都不是神字。现在你这里我们暂时摆下，等等回过头来说它。请你看看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我们读到第五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好了，这里的神字原文在希伯来文是至高者 Supreme， 至高者，不是神字。创世纪第一章所有的神字都是至高者，所以应该翻译成起初至高者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至高者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至高者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至高者看见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至高者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个。都叫至高者，不是神，是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神字。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创世纪的十四章，十七节，我们读到十九节，十七节读到十九节。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沙冷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
好，我们读到这里，你看看这个神的名字啊，十八节，他是至高神的祭司，看到没有？这不是有个神字吗？如果这个神都是至高者，那不是两重复了吗？至高，至高，至高的，这个神字就不是至高了。这个神字在希伯来文是伊利，伊利。你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喊伊利，伊利，拉玛撒巴哥大尼。伊利，伊利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什么意思？是全能者。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创世纪第一章那个叫做至高者，这里是全能者。所以这里说至高的神，原文是至高的全能者，这是神的两个名字，两个名字。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神，如果回到原文去，那都不是神。 就是一个是至高者，一个是全能者。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就是我是，所以圣经里常常是说耶和华神，就看那个神字后面是跟着什么字了。如果跟到一个字叫做至高者，就说我是至高者，因为耶和华就是我是嘛，我是至高者。如果跟着一个全能者，就是我是全能者。所以圣经里讲耶和华神，就看那个神字是全能者呢还是至高者。耶和华这三个字就是我是。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第三章，他就说了，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看到没有，我是，看到没有，那就是耶和华吗？所以耶和华的名字就叫我是。你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们要来抓他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主耶稣说我是，那就是神的名字啊，他不是说耶和华，他说我是。好，因此我们在新约主耶稣来了，没有再用耶和华这三个字了，没有用旧约的耶和华这三个字，因为旧约这三个字他要连着说耶和华神，就是我是至高者，我是全能者，他是这个意思。请我们读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四节，就读第四节。
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
这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以前啊，在创世纪第二章耶和华的名字就出来了，看到没有，他后面有一个神字吧，耶和华神，那个神是至高者，就说我是至高者的神，就是这个。所以创第四节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在我是至高者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好不好？他希伯来文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用耶和华这三个字，都是用神父神主耶稣的父。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就把所有这一些名字，主，特别是主耶稣的这个主这个字，全部都把它改成耶和华了，所以他叫耶和华见证人嘛。他不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他是要为耶和华做见证，这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么今天我们读新约，我们是绝对不能够改圣经上的字。启示录二十二章就说不能够增加也不能什么酸碱，圣经怎么能够随便去改啊？那么我们看这一本书上就把它改了，对不对？不是耶和华，刚刚说他就改成耶和华了，这就有问题了。我们说不改的意思就是说原文是什么字我就回到原文去，因此我们现在有一本圣经叫做原文编号的圣经，就是原文是什么字我就是什么字。当然中文翻译的不准确，那我们就要回到原文去，这个是最正确的。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诗歌在歌颂耶和华，如果这些诗歌是完全用的诗篇我们来唱，那个没有问题，因为那是旧约的人写的，对不对？是有耶和华。如果今天有人编一首诗歌，新约的人编一首诗歌是把耶和华编进去了，他写诗歌，这就有问题了，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把它分清楚，圣经的神的话是不能够变的，不能够增加的，也不能删改的。好，那么这个还没有说完，因为现在要九点钟了啊。那么我就想啊，我就想和弟兄姊妹呢，就准备交通到这里。那么看看大家现在，我们没有交通完的，我们下次还可以交通，看看大家现在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请你提出来。 陈弟兄。
为什么神跟以色列人的这个旧约时候有瑕疵呢？
有什么
瑕疵？
啊，旧约有瑕疵。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旧约有瑕疵，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我们请读到第22节好不好？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好，你看看哈，不可杀人，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这是摩西的律法，对不对？十条诫里面有一条就叫不可杀人吧，所以神的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不能杀人，这是对的。但是神的律法没有告诉以色列人不可向弟兄动怒，对不对？不可骂人，没有啊。所以主耶稣来了，就把旧约这个律法要提高了，好不好？啊，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讲，不可向弟兄动怒，不可骂人，好不好？那就是新约了。所以旧约还有瑕疵，对不对？不够完美吧？因为旧约它是注重外面的行为，没有注重你的内心啊，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是内心的问题。好，请讲。
我想问一下，你刚才提到那个旧约中的约会啊，现在放在哪？
好，现在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也没有听他们说，好像是找到了，好像是找到了，找到摆在哪里我不清楚了，好不好？好，因为那个约柜呢，最后因为经过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是经过巴比伦的统治，以后又是希腊的统治，以后到罗马的统治。主耶稣的时候是在罗马，主耶稣在罗马的时候还有圣殿嘛，好不好？那么主耶稣以后大概60到70年之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就圣殿都毁了，那个提多太子完全把它毁了。那么约柜到哪里去不知道，我是去看见有一个是大卫的棺材，我当时去看了一下，真正大卫是他的棺材不是我不知道了，因为现在但是搞成旅游点去了，旅游点很多东西都是假的了，比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都有两个，好不好？哪一个是真哪个是假不知道，好不好？
刚才你讲说我们要听基督和保罗的教导，听基督的就够了，干嘛听保罗的呀？
因为现在啊，我们听基督是对的，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我们看见保罗有很多的书信嘛，对不对？保罗也讲，这是神启示给他的。那请你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你读加拉太书。请我们读第一章，加拉太书的第一章。11节，读完11节，再读16节，好不好？再读16、17，先读第11节，读完了就读16、17、2节，好不好？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既然乐意，
对，是还有因为，12节，对。再把12节读了，11、12。
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宣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
好，你看他这里告诉我们，11节、12节， 他素来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谁告诉他的呢？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保罗的话我们要听了，好不好？他的书信那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所以他就没有属血气的人商量，好不好？好。
那如果说十诫是旧约的，那旧约有瑕疵的话，那十诫也有瑕疵吗？
好，那么我们就说十诫到底有没有瑕疵，这个还要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好，你看主耶稣是怎么讲啊，律法不能废了，好不好？但是呢要成全，请你看看那个成全这个字啊，十七节那个成全是四一三七啊，你查查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四一三七，四一三七，你看那个字典，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充实啊 ，fill， 看到没有？把它充满、充实，就是旧约摩西的律法十条诫，还要充实它。在新约，充实就是说，旧约的律法主要是说到人的行为。没有说到人的思想，没有说到人的感情意志，只是说你不要犯这个罪，不要杀人了，那恨人就没有讲了，对不对？发脾气也没有讲了，骂人圣经里都没有讲了。而且圣经里还有一句话，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你打瞎我一只眼睛，我可以把你的眼睛打瞎一只。因为旧约是讲公义和平等啊，对不对？公义，你打我一只眼睛，我可以打你的眼睛；你打我一拳，我可以还你一拳。这是旧约。但是在主耶稣来看，要爱人如己哦，那就不行了，对不对？他打了我一拳，我还要饶恕他多少次啊？七次啊！这是新约啊，好不好？提高了没有啊？充实了，好不好？但是旧约不能废，好不好？要把它充实，这是新约。
就是我不是经常回去嘛，在国内有些教会参加，他们把新约的那个就是神啊，他们都改成上帝，听了很别扭。这个是不是很原则的？这个教会意思是不是错误很？这你能不能勉强就是？
现在是这样哈、啊，因为我们中文圣经啊，中文圣经。翻译成我们现在厚厚的
字面上是长老们就是读到神的地方就把他自己用嘴巴改，不是字面上改。他祷告的时候比如说神爱世人，他说上帝爱世人，把神都改成上帝这样子。
他如果这样改那我就不知道，但是我们这个圣经呢、啊、原来厚厚本，最早的厚厚本没有神字，都是上帝。
哦，原来
原来就是上帝，好不好？后来呢就改成神字了啊。而如果他原来读的是上帝，也许他就习惯了说成上帝了，好不好？
没有太原则
的。哎，好像这个还不是很原则的问题。因为这个希腊文这个字神这个字有这个字的，不是像旧约没有这个字。旧约是至高者全能者，新约在希腊文，因为新约是希腊文写的，他那个神这个字叫 Theos 这个字是希腊人，他们就是神的意思，好不好？就是神的意思。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把它喊成上帝，也有的人嘴巴说叫天老爷啊，好不好？ 啊，就是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不好？嗯，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锻炼身体，但是，这些东西发明出来，到底是根据什么？如果是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要把大卫、帐幕这些诗歌，哈，这些跳舞这些弄出来，那就是新约没有的侍奉。如果他是说健身操，对不对？好了，那么。我们中国还有对毛主席忠心，还有一个叫忠志武，好不好？这是人编的了，好不好？他要用圣经的话，下一次我们要讲，就是我们今天除了要分清楚新约和旧约，一定要使我们用旧约，绝对不能够把旧约作为我们侍奉的这些内容拿出来用，那是不行的，好不好？啊，那是他自己去健身了。当然现在的各种的东西都可以出来嘛，对不对？如果他是健身，那就很多了，好不好？啊，
有冲突吗？
我觉得这个是他健身嘛，他也一边唱诗歌一边健身嘛，对不对？啊，
就是等于背景音乐这
样。啊，那就因为我还没有听过，我不知道那个具体的情况，好吧？好，好，那么刘弟兄。九点过了，是不是到这里？好吧。